150年来，忠心的宣教士们被基督的爱激励着，怀着坚毅的信心来到中国，在艰苦的岁月里传扬福音喜讯，一步一脚印结出累累硕果。让我们一同来探索中国内地会宣教士的
佳美讲宗。
欢迎收听佳美讲宗，这个节目中播放的都是来到中国传福音的中国内地会宣教士的生命故事。中国内地会对中国教会有深远的影响。当中国内陆地区仍然对外封闭的时候，神已经感动戴德生牧师在1865年创立了中国内地会，为的就是在中国大地上遍传福音。这个先驱性的宣教行动刚开始的时候，在英国教会备受质疑，因为内地会采用了不少与过去很不同的做法。例如，它是一个跨宗派的差会，又接纳单身女宣教士到中国服事。另一方面，宣教士到了中国却不受老百姓欢迎，因为中国人不习惯、不认识，也不了解金发碧眼高大的洋鬼子外国人，不知道他们来做什么。虽然腹背夹击，面对重重的难关，但宣教士仍然是满腔热诚，未被阻挡。内地会的同工除了殷勤地上山下乡去探访，热心地与老百姓做朋友分享福音之外，他们从19世纪末就陆陆续续在不同的省份成立了规模或大或小的医院。上一集我们在黄河岸边听到了河南开封福音医院金纯仁院长和高金成医生的对话，从学习医疗以及属灵生命的成长这两方面来说，金纯仁医生可以说是高医生的恩师。但真正促使高医生迈出宣教第一步的，却是内地会的另外一位宣教士。恰巧，这位宣教士不仅姓金，而且也是一位医生。这位名叫金品三的医疗宣教士，就是我们今天故事的主角。金品三的故事要从光绪元年的时候说起。那时候戴德生举目望福音的和田，看到中国仍有9个省份尚未听到福音，他向英国众教会呼召18名福音使者，2个2个前往这9个省份拓荒。这就是内地会历史上著名的18使。有一名叫做 George King 的年轻人回应了这一个呼召，成为18使中的一位。很快的，他就拥有了一个中国名字，金辅仁。6年后，内地会又按着主耶稣打发70名门徒的模式，再向英国教会发出新的呼吁。这就是内地会历史上著名的70使。有一位叫 Harriet Black 的女子回应了这一个呼召，成为了70使中的一位。很快的，她也拥有了一个中国名字，乌桂珍。2年后，金辅仁和乌桂珍在陕西相识，并且在上海结婚。婚后，夫妇两人继续同心宣教，希望能到陕西西南部开辟新的福音站。光绪13年冬，也就是西元1887年，他们坐着一艘小船，沿着长江支流汉水来到安康城外。那时候，金师母已经有7个月的身孕了。
桂珍，天气越来越冷，你的身体还受得了吗？宝宝在肚子里乖不乖呢？
我还好，在中国坐船是最舒适的旅行方式，我还能有什么可抱怨的呢？
这三个月下来，我们问了汉水两岸，居然没有一户人家愿意租房子给我们住。如果再不往回走的话，恐怕我们的孩子就要出生在这条小船上了。
这三个月来，我看你每天早晨啊，都充满信心地进城去，每天傍晚都伤心失望地回到船上。可我捧着这个大肚子，什么都帮不上你。
你的祷告啊，就是对我最大的帮助。
我每天坐在船头，远远地望着城门早上开晚上关，就禁不住想，我们即便进了中国人的城，甚至进了中国人的家，却要怎样才能进入中国人的心呢？
我在各城各镇都看到很多生病受伤的人，有一个人还拉住我，问我能不能给他开刀。病人的心总是比较柔软和渴求，我多么希望自己是名医生，在解除中国人病痛的同时，也能把福音传给他们。
夫人，你已经是30上下的人了，即便明天就进医学院，也未免太晚了吧？不如我们现在就献上祷告，让我们为出生的孩子来实现你的心愿吧。
如果啊，他能成为医生回到中国，应该会有中国人欢迎他进城的吧？那样他就不必像他的爸爸妈妈这样坐着小船在汉水上流浪了。
因为金辅仁夫妇迟迟租不到房子，而未能及时回家，他们的孩子真的出生在这条小船上。金辅仁用自己的名字给这个孩子命名，希望他长大后能继承父母的志向，成为一名医疗宣教士。小 George King 六岁那年，随父母回到英国。离开英国18年的金辅仁，不顾自己的年龄限制，经过6年苦读，成为一名合格的医师，并重返中国。父亲对宣教使命的委身精神，深深地影响了小 George。 他成年后也完成了医学培训，以医疗宣教士的身份加入中国内地会，侍奉他所出生的这片土地。当我们再次遇见他时，他已经是一位27岁高大英俊的青年医师，来到开封迎娶他的新娘，同时也邀请高金城医生与他同工。哦，这时他已经有了一个中文名字，叫做金品三。
金城，谢谢你来参加我的婚礼。
金医生，这是我们几个医学生凑钱买的礼物，我代表大家祝你和师母同走天路，白头到老，子孙满堂。
唉，我虽然比你大一岁，但是你已经有两个女儿了，而我今天才成家，我们怎么赶也赶不上你们生养众多的速度啊。
金医生，你的中文进步好快，难怪大家把在兰州兆兴医院的大事交给你。
说起兰州的伯德恩医院，我正要找你好好谈谈。听金院长说，你已经通过了所有的临床考试，具备挂牌行医的资格，你有没有想过到兰州去行医传道呢？
啊，去兰州的新医院？你不是又在开玩笑吧？我只是一个刚结业的毕业生而已呢。
虽然我们相处只有9个月，又是3年没见面了，但是我们一起结伴下乡的情景好像还在眼前。那时我的中文还不太好，我就请你做我的耳朵和嘴巴传讲福音。那时你的医学培训才刚开始，你就请我做你的双手和眼睛来诊断病人。我们吃一桌饭，睡一张炕，就像基督的身体一样，眼离不开手，嘴离不开耳。现在我的中文进步了，你的医术也高明了，我们反而不能一起同工了吗？
金医生，不怕你笑话，我们中国人最忌讳的就是离乡背井。除了那年送你到山西平阳的福音医院，我可没出过远门，我的媳妇儿连开封府的城门都没出过。
你给我讲的中国故事中，我最喜欢桃园三结义中的三兄弟。如果关羽和张飞愿意离开家乡，跟着大哥刘备去四川，我们兄弟俩难道不能跟我们的主去西北吗？
人往高处走，关羽和张飞是跟着刘备去西蜀封王拜相的。换了前几年，只有朝廷发配犯人才从河南往甘肃走呢。何况我听说西北的回民经常闹事，他们根本不喜欢我们汉人。
金晨，汉人不是也不喜欢我们这些洋鬼子吗？西北会发生回乱，中原也会出强盗。当年还是你告诉我，河南有一只叫白狼的强盗，去年这位白狼从陕西流窜到甘肃，半路上还劫持了我们一位女宣教士，抢了他的东西，还用枪威吓他。没想到他不但不害怕，反过来还向他们传福音，最后白狼亲自出面向他道歉，把仆人也放了，陪他走回秦州。
哦，不知这位在枪杆子底下传福音的女宣教士是哪位姑娘？能不能请她给河南人讲讲这段见证？
这位姑娘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她就是我今天要娶的夏玉公姑娘。我们要在任何地方举起基督的旌旗，都需要这样子的勇气。我们不是和白狼较真，乃是和撒旦较真。婚礼快开始了，我得先走一步了。金晨，我和夏姑娘，哦不，我和我的媳妇儿在兰州城等你。
经过一整夜与神角力，高金晨终于降服在主的旨意面前，接受了金品三的邀请，前往甘肃兰州，从一个中原人变成了西北人。金品三医生的勇气、幽默和爱心，不仅感动了高医生，还赢得了他身边很多中国人的心。1916年，在甘肃境内一个叫马营的小镇上发生了一件抢劫案，至今仍深深印刻在中国人的记忆里。民国初年的中国西北常常有盗贼出没，今晚在马营客栈外就埋伏着一个盗贼，我们且听听他在想什么。
今晚的买卖我可看准了，就是这家。不过按说他们要真有钱，为什么放着大客栈不住，偏到这个小破店里住宿呢？多半是财不露白吧。我在门口站了一炷香的功夫，就进去了180个人。那个洋婆娘守着那个铁匣子，死活不离身，一天下来不知搂了多少钱呀。要是能发上这笔洋财， 老子盖房娶媳妇的钱都在这儿了。哎，不过听说杨大夫身边都带着凶器，动不动就给人打针开刀。领头的那个洋鬼子人高马大的，进门时差点把门梁都撞落了。他要是和老子过招，老子就让他尝尝这把妖刀的厉害。
Tina， 你感觉好点了吗？让我扶你坐下吧。哎，你有孕在身，本应留在兰州，我这个做医生的丈夫真不该答应带你出门啊。
你不是告诉我，你妈妈怀你的时候也是陪着你爸爸到处传道，不然你怎么会生在船上呢？
我可不希望我们的孩子生在客栈里。
并不是我喜欢逞强，实在是怕你们人手不够。你一个人带两个医学生，一天要看五六百个病人，哪忙得过来呀？要不是我刚才在前院晕倒，恐怕还有很多病人要涌进来看病呢。
师母，好点了吗？
宝英来了，外面收拾得怎么样了？
我劝病人先回家，还发了一些药品和福音单张给他们，看病不要钱还能领药，他们都很感激呢。
做主治医师的助手对一个一年级的医学生来说非常不容易，我相信你将来一定能独当一面。
金老师，这一次来到秦州，我和我弟弟都有一个心愿，就是想毕业后回老家新建一个像兰州医院这样的福音医院，让秦州的乡亲们也能认识我们的主。
哎，我们就是盼望你们都能像高金城医生那样成为医疗传道人，到了中国人可以向中国人传福音的那一天啊，就没有人会嫌弃我们基督教是洋教啦。
老师，时候不早了，让我把门窗关上，你们俩早点休息吧。
这些中国孩子啊，多可爱呢。
盗贼等金医生和金师母躺下休息后，从窗口爬进他们的房间，翻箱倒柜了半天也找不到值钱的东西，于是他伸手摸向床角的铁箱。
平三，醒醒醒醒，好像有人呢、啊、哎呀，我们的手术箱不见了。
金医生从床上一跃而起，看到了提着铁箱夺门而走的盗贼。虽然已是民国五年，但这个盗贼还没有把长辫剪去。人高马大的金医生几步追到土墙下，伸手揪住盗贼的辫子，把他从墙头拉下来。
放手！
你放下箱子我就放手。
先问问我的腰刀肯不肯。
盗贼从腰间拔出刀来，向金医生连刺三刀。这时候吴宝英带人冲进了房间，盗贼用鲜血淋漓的刀指向众人，大家一拥而上，夺下他手中的刀，并将他双手反绑起来。盗贼气愤地用脚踢翻铁箱，手术用的刀、钳和剪子等工具滚了一地。
你干什么？
忙了大半夜，原来都是些废铜烂铁，算老子金个儿栽在你们手里了。
你连箱子里面装的是什么都不知道，就跟我拼命，值得吗？ 这些刀剪对你没用，但在医生手里却可以用来动手术，救人性命啊。
老师，跟这种人啰嗦什么？先把他押到镇上再说。
宝英。
老师，你要什么？
没想到肚子疼的不是你师母，而是你老师啊。
老师，你放心，镇长一定会对盗贼严惩的。
不，宝英，你一定要替我把话带到，不予治罪，当庭释放。
当庭释放？那还有天理吗？
你要知道，这是在中国啊。
在中国又怎么样？乱世不用重点，无法无天的事只会越来越多。
宝英，我是外国人啊。
外国人？外国人就该活该被杀吗？
哎呀，你这个孩子平时很听话的，怎么碰上一点事就这么沉不住气呢？哎呦，
宝英，如果今天被刺的是你，事情就简单多了，一切由地方官秉公处理。但是我和你老师都是属于英联邦的国民，按以前签订的条约，我们在中国遇到任何官司都会惊动本国的领事替我们出面，发生在自己土地上的司法纠纷要由外国人来裁判，谁都会不服气的。不管判得公平还是不公平，老百姓都会觉得外国领事偏袒外侨，仇外情绪被挑拨起来，受亏损的还是教会。而且英国强中国弱，碰到这样的事情总是吃亏，最好的办法就是我们自己主动放弃赔偿。我们的政府为了在华利益，每逼近一步，我们就要为基督的缘故宁可退两步。
师母，我们的国家太落后了。
宝英，中国会强大起来的，英国也不可能永远霸道下去。20多年前，日本已经废除了领事裁判权，相信中国通过法律改革也能够收回司法权。到那时候，我们要是再遇上什么官司，由中国的法官依照中国的法律来审判我们的案子，老师师母都会心服口服的。
哦，怪不得老师急着培养我们成为医疗传道人，让中国人向中国人传福音，免得大家嫌弃基督教是洋教。
哎呀，平时啊都是我给别人开刀，今天啊被别人开了刀，就算扯平了吧。
老师，老师，镇上的乡亲知道你被盗贼刺伤，都闹着要护送你回家，门口堵了200多人，拦都拦不住啊。
请你告诉大家，今天啊没法给乡亲们看病了，下次来我们还来马营，还住这里。
内地会在中国服事有两大原则，就是内地化和本土化。宣教士刚抵达中国，自然是从沿海城市开始传福音，到他们逐渐熟悉中国的文化、语言和风俗习惯，就开始往内地人烟稀少、交通不便、地方贫瘠、还没有听过福音的内陆省份去服事。这是内地化。 至于本土化呢，拓荒工作通常都是由宣教士去开展，到一个新的地方传福音，建立教会，然后培植中国信徒起来担任同工。最终目标是每一个重要的城市都有中国同工，外国同工则尽量减少。戴德生说，我看我们外国宣教士就像盖房子时所搭的脚手架，房子建好，脚手架越早拆掉越好，这样就可以在别处再做同样的工作。我们的工作做到足以迁移，甚至不再需要我们，对福音未达之地越有好处。金品三医生完全认同这两大原则。二十世纪初的甘肃省是当时人民心中的荒凉之地，不适合居住，但却是金品三医生为了爱甘之如饴地摆上自己一家人，成为他们服侍主的祭坛。金医生不以自己医疗宣教的心智为满足，更盼望能够将医术与圣经的真理都传递给中国的同胞，鼓励他们接下医疗宣教的棒子。高金成医生、吴宝英医生都是这些努力结出的果子。许多中国老百姓都以为宣教士在中国生活可以享特权、住洋房，却不知道许多宣教士回应神的呼召来中国大地的时候，是已经下定决心，为了爱主、爱中国人的缘故，愿意效法基督的榜样，舍弃自己的权利。这就是金品三医生的态度，在遭遇盗贼伤害的时候坚持不予追究，免得当地人以为外国人仗势欺人。金医生受的刀伤，因为及时的抢救很快的痊愈了，而金师母也平安的生下一名可爱的女儿。可惜好景不长，两年后金师母生第二个孩子的时候感染上了肺炎，不幸去世。至于您想了解金品三医师如何在兰州继续他的宣教侍奉，以及他对中国人的奉献，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的佳美角宗节目。